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来到明尼苏达，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的面前。这一次主给我的负担是交通马太福音因为我们有六堂的缘故所以我们从第五章这一次若是主许可
等一下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九章我给他起一个题目第五章到第七章呢一般人称它做登山宝训我们读四福音书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第一篇的教导这一篇的教导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称作呢生命的教导那么第八章第九章呢是主下了山以后他在门徒们面前他的侍奉所以我把它称作呢生命的侍奉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在跟随主认识主最基本的一些的学习和一些的认识我们先请读两处的经文好不好请大家首先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我们再请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再读两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今天晚上呢我讲一段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这样子不会一下读很多经文大家就好像走迷了方向我们在没有开始以前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闭眼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在爱中的预备把我们带领聚集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先要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是丰富的神你是乐意亲近人的神主啊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丰盛属灵的供应主啊我们愿意带着敞开的心和灵像当日门徒们来到你的脚前一样主啊愿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静听我们把这几天的聚会把我们自己把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掌权在我们里面运行主啊叫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得以见到你自己的荣风采主啊让我们在你话语中主啊你来启示你的自己好叫我们知道在地上如何跟随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满心的赞美敬拜都归给爱我们的父亲，也爱我们的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
们。首先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马太福音的特点。好，我们刚才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他请求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能以放胆的传讲福音的奥秘亲爱弟兄姊妹，福音在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的意念里面呢，就认为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所听见的救恩的福音。但是在保罗他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从他的上下文呢，从他灵里面的感觉，他摸到的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他讲到福音呢是一个奥秘所以它不仅仅是关乎人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从主那里得着永生，这个点而已。福音呢还包含了神所有的旨意，并且他救赎的目的。这个是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请求弟兄姊妹使他能够得着口才，放胆的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清楚。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喜欢这一节圣经，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有好多年了没有换过经文，就一直用这一节经文向朋友们劝朋友们信耶稣基督，告诉他说呢，你只要信，不需要代价的白白的恩典，因为神在他的爱子里面为我们舍了他的爱子，是为我们的罪，为了赎我们出来但是这不过是福音的起点而已我们称这个福音呢是救恩层面的福音。但是我们刚才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见马太记载主耶稣他的三年多的时间在犹太地在加利利地，他传什么样的福音呢？他传天国的福音所以我想在这里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或者是重复的，把同一个意念用不同的话语来描写一下。我们知道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在这里我们要问呢，马太所记载这个天国的福音和福音的奥秘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到底是说出福音的奥秘的哪一面我们知道这一方面的真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些爱主敬畏主认真读圣经的人，他们把这个真理读出来恢复了他们讲到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我们刚才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那里他感谢我们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了永生，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或者我们还没有实际的去得着那个基业，因为那个基业呢，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得着的，是必须和众圣徒，而且是在光明中一起得着基业。那个基业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信主一段日子，可能我们都能回答，那个基业就是基督自己，就是基督的丰富。那么这个基业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和众圣徒去得呢？这个跟神救恩的目的发生关系。我们再看呢，保罗在这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好像是倒过来讲， 先把那个结局，把那个目的讲出来，然后再讲我们入门的经历。啊，他说呢，他感谢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再不受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再不受黑暗和撒旦权势的辖制和苦害。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已经是搬了家，我们受尽了，我们是过了红海的人啊，我们呢今天已经在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但是这个国度今天是隐藏的，是在灵里面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在我们聚会中间，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在这个地上，我们还看不见耶稣基督掌权。你随便走出了这个 Camp Lebanon 啊，你到了世俗一个酒馆里面的，没有人承认耶稣基督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了，有一天神爱子的国度要显明出来啊。然后在第十三节呢啊，第十四节他说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这是我们啊一听见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们认罪悔改，每一个人都得着的经历，是不是呢？所以我讲啊，这一段圣经保罗好像是倒过来讲啊，我们应该讲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救赎，我们的过犯得着了赦免。我没有信主以前，所有的罪过，我想得到的也好，想不到的也好啊，我认的也好，我不认的也好，但是我都带到主的跟前来啊。我们知道主他的血就把我们洗得洁净啊，我们肯奉他的名啊，我们受尽归入基督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得着了救赎啊，撒旦在我们身上再没有权势了，世界在我们身上再没有权势了。这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得救不仅脱离了那个黑暗的权势，撒旦的国度，并且呢我们被迁到神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来做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灵联合，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真成为神的儿子。好，我们呼喊父，天父做阿爸父亲了，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我们里面蛮有爱的滋润，蛮有被爱的感觉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得蒙救赎，我们进到了神爱子光明的国度。但是有一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啊，是不是我们就好像买了一个保险啊，买了一个门票啊，我们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以前人生的目标是要发财，我现在还是去发财。我以前的人生的目标是要啊住在最好的房子里面，我现在还是追求这个。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们认为得救就完了，但是主的话不停在这里。主的话说，有一天我们要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同得基业跟天国的福音发生关系啊。这就是使徒马太他写马太福音的一个重点啊。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呢，讲到天国这个词啊，一共出现了32次。那么同时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自称自己讲到人子也一共出现了32次。而且主耶稣呢在第17章里面啊，在第16章讲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呢，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呢，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这是指着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了变化山上面，忽然之间主耶稣就改变了形象啊，他的面貌啊放光如同日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啊，所以彼得在那里觉得好的无比。弟兄姊妹，那个是天国 降临在地上，一个预示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也就是天国的实际啊。而且他讲到他的国度啊，他称他自己是人子，那就告诉我们说了，那跟每一个蒙救赎的人啊，每一个蒙救赎神的儿女发生关系啊。这个国度呢，是人子的国度，也是每一个蒙救赎的人将来要承受的国度。这是使徒保罗在那里看见的，他说呢，啊，我们要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么照着神他救赎的目的，就照着神的丰盛的荣耀和他的大爱啊，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愿意，他都预定要我们将来得这个基业。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在时间中享受这一份的产业，这跟我们认识马太福音，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发生关系。这就是十九世纪啊，啊，那一般在英国那些被主得着，他们好好读圣经的人，他们所摸着的一个真理。他们让我们看见了，原来救恩里面呢，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这个得救是关乎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永生不是等我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是我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我重生的那一个时刻我就尝到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真是奇妙，真是甘甜。而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跟我原来的生命比较，真是天壤之别。好，我这一次要从这马太福音第五章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点。好，但是另外有一面，我们有一天啊，若是主还没有回来，我们离开了世界，当主回来的时候，地上还是有时间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讲到今生，或者讲到今世啊，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来世，或者我们有的地方讲到呢来生啊，就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回来以后，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啊，那个国度呢跟人的权柄相对而言，它是属天的，所以叫做天国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所有的国度啊，无论你是佛教的国家，或者是穆斯林教的国家，或者甚至所谓的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国家，其实都不是主在掌权，都是人在掌权，是不是呢啊？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那么全世界还是有人，还是有列国，但是那个时候呢，权柄是属于人子的，权柄是属于得国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要得产业啊，那么能够进那个国度的啊，这不是白白的恩典，弟兄姊妹们，那是我们必须要得胜。因为这国度在能够进去的人来讲，那个叫做奖赏啊。在马太福音，若是弟兄姊妹你有时间，你去查一下，如果你带了 PC 来，如果你的 PC 里面装了 eSword 啊，如果你的 eSword 里面有 King James Plus， 就是上面它有这个号码的，有 lexicon 号码的，你去点到那个 reward 这一个字，你点一下，你就发现马太福音里面出现过十次，这十次里面有三次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地上得的赏赐，然后有七次里面啊，其余的七次呢，有六次是讲到那些得胜的人，他们是主要天父呢要把这个国度做赐给他们做赏赐。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讲到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因为同情神的儿女们，把一杯凉水递给这小子，父神也要赏赐他们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经马太福音里面的真理啊。我们读圣经呢，有一面我们读出他的属灵的教训，另外一面呢，我们要读出圣经里面的事实 啊，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可能你我得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啊，天国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我们都熟悉，我们知道在我们进入永世永永远远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之前呢，在今世和永世之间有一段的时间啊，有一千年，在圣经里面称它叫做来世。在那一千年中间，那些得赏赐的人，他们要穿上复活的身体，与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掌权一千年。那么如果没有进去的人要到哪里去呢？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在车上啊，这个 N 主弟兄他说应该有个地方吧啊，我说我是被说服了，那个地方就是火湖，就是火湖，我们要在火湖里面一千年啊。我是提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同意没有关系啊，我们大家好好去查考圣经，我们好好去寻求那个火显现啊。所以今天我们爱主上不上算呢？我想我们会算一点算数的人，你如果可以活一百年，如果你这一百年呢，因为爱主被别人误会，被别人对付啊，我们因为爱主我们在地上贫穷，跟以后的一千年比，哪一个上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算啊。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可以告跟主讲，那个传道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啊，所以我不知道，但今天你听见，我盼望你自己好好去祷告。我们在主面前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这几天来我自己在主面前呢，我是跟主说，主，我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的人，我是一个像虫一样的人，我是一个喜欢地上事物的人，如果不是你吸引我，如果不是你开我里面的眼睛，就是我听见了这些信息我也跟不上去，我需要你怜悯我。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都像门徒们一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那一天主到了山上，是门徒们上山到主的脚前，主才开始说话啊，主不随便的说话啊，有很多的话主是只对门徒们说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心听了，对我们来讲也没有益处啊。如果我们有心，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要成为灵，成为生命，带我们经历他话语的实际。所以我在讲啊，福音关乎救恩的层面，那一面是关乎我们得生命不得生命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把救恩呢讲得清楚啊，叫人呢一信就得啊，一信就经历。弟兄姊妹，教会应该要有这福音的能力啊。我们不是跟别人做朋友啊，做了半天了他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感情很好。有时候碰见有人跟刚告诉我，他说我为什么受尽呢？因为那个带我的新福音的这个弟兄啊，啊，我如果不给他面子去受个尽啊，不好意思。弟兄姊妹，福音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啊！福音是一信就得，你必须要里面眼睛看见啊！如果你不接受主，那是关乎永生和永死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都很聪明，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求主给我们属灵的聪明和悟性啊。这个是我想这福音的关乎救恩的层面，是我们的，是关乎我们得生命或者是我们失落生命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福音关乎得产业啊，关乎天国的这个层面呢，那乃是关乎我们的生活的问题。信了主以后，你我是靠什么在地上生活？我们是为什么在地上生活？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我们需要安安静静的实实在在的到主面前去祷告，跟主说，主啊，我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活？你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真实的光景，好叫我不被漏掉 弟兄姊妹，因为天国是一个奖赏的问题，虽然神是愿意每一个人得救的人都进去，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那十个童女，那是讲到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最后呢有5个人进去了，5个人留在外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一半的神的儿女们要在外面哀哭切齿，那是很可惜的事情。父神原来预备的是10个童女都进去了，但是呢那个拣选的权利，那个愿不愿意的权利，父神把它交给你和我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我很聪明啊。我以前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读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师问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路加福音啊第16章，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一个财主叫做拉撒路，那不是财，一个财主还有他门口有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啊。他讲完那个故事就问所有小朋友，你要做拉撒路还是做财主？所有小朋友都举手要做拉撒路，要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在乐园里面享受，就是一个不肯举手。那么这老师就很奇怪，就问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你不举手呢？他说，因为你没有给我选择，我要选什么？我今天要做财主，将来要做拉撒路。弟兄姊妹，我们都这么聪明，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今生要做财主，将来我要做拉撒路，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事实上不是这样，这是我这一次的负担啊。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来看啊，我们这关乎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态度问题，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啊。我在讲赏赐啊，不是关乎得生命不得生命，乃是关乎我们的生活，我们怎样生活，我们为什么生活啊，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方式和道路是怎样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请弟兄姊妹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第2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好，然后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7章第24节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我们第二段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先讲主这一段话语的重要性啊。我们在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要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因着主耶稣在加利利那一带传福音啊，传天国的福音，教导人，也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就有许多的人到主那里来啊。我们看见每一个凡是有各样难处的人呢，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主都把他们医好了，所以就有许多的人拥挤主，并且要跟随耶稣啊。当主看见这么多人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呢，主不是好像走到人中间去啊，我们人呢觉得这是做工的机会，是不是呢？好，我们一定去跟每一个人打招呼，好，我们让大家更拥护我，更尊重我。主耶稣不是这样， 主耶稣就离开了众人，离开了群众，他就一个人单独上山去。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的人啊，圣经上面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呢，主耶稣上了山呢，就有一些的人，这些人呢称作门徒，他们就来到主耶稣的跟前，那么主就开始说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啊，我们不要光只是做一个相信的信徒啊，若是我们要得着主的教导啊，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我们要付一点点的代价啊，就是主耶稣上山，我们也肯上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喜不喜欢爬山啊，爬山是很吃力的事情，对不对啊？特别我们平时坐惯办公室或者坐惯冷气房的人啊，要忽然之间呢要去爬山是很累的啊，弟兄姊妹们，我这个在肉身中这个说出了在属灵生活里面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要追求主，我们是需要付一点点代价。在没有信主以前，我做这些事情很方便，现在我信了主，为了主的缘故，我就把这些方便的事情放一放。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学习啊？我有时候碰见有弟兄姊妹问我，他伯弟兄啊，主怎么说话，主到底是怎么跟你说话的，你有没有听过主向你说话，或者你能够很确定的说今天主向我说话啊？为什么有的人呢刚刚信主，他们里面就这么活泼的经历，这么丰富的经历，为什么也有的人信主很多年了觉得无所谓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服侍，对不起，请原谅我讲一点基督徒的实际的光景。我在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夏令会服侍完了，后来他们那边服侍青少年的几位负责弟兄啊，约我们吃午饭，我跟我姊妹。那天那个弟兄啊，他很诚恳，他说弟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想在服侍中啊，我们要祷告要听主的声音，到底主是怎么跟你说话的？这个弟兄40多岁了啊，信主很多年了，在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没有听过主向他说过一次话，这个叫我们很稀奇。可能我们外面有很多服侍了，在主的眼中看我们还不是门徒，我们可能外面呢有很多的摆上了，在人看也是牺牲了，在主的眼中看你根本没有跟随过主。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讲这些话好像很严厉，但这是很实在的，这是很实在的。我们需要主要门徒们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向万民做见证，叫他们信我。做什么呢？不是做信徒，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要接受主的话，我们先要有门徒的态度。什么叫做门徒呢？还不光是做学生。我听见一位侍奉主的仆人，年长的仆人，他讲这个门徒啊，就是做学徒啊。就我认识一位老弟兄啊，他是个画家啊，他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这个叫做门徒，入室弟子。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主耶稣的入室的弟子呢？还不过是一个外面上 nominal 的，我们也做，我们做一些我基督教的活动。弟兄姊妹们，主要得着的是要真正肯付代价。主往哪里去？主上山，我们也跟他上山；主坐下来了，我们就到他的脚前来。这个时候，主才说话。所以，但愿这几天呢，求主分别我们的心，分别我们的全人。好，让我们从早晨到晚上，像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让我活在主的面前啊，让我们呢真实的进到主的面前，求主向我们的心说话啊。我们知道这一篇的信息是主对门徒们的第一课，我们有过学习的经验就知道第一课入门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姊妹是教琴的啊，你的第一个老师很重要 啊，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学钢琴啊，她第一个老师啊教得非常的好。后来我们搬家搬换老师啊，每一次去找新的老师，那新的老师要我女儿坐上去弹一下，这个老师转过来就问他的第一个老师是谁，我要谢谢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课非常重要，你有没有上过这第一课？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心这个问题。我们读过很多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道，但是在我身上我有没有经历过，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讲一点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呢，出生以后，我的祖父，我的爷爷很疼我，他就把我抱去他带。那我父母亲住在台北，我跟我爷爷住在台南，一直住到5岁，我才回家。回到家，我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叫做爸爸，有一个人叫做妈妈，那么还有多了一个叫哥哥的，还有一个弟弟天天跟我打架了，很不习惯啊。我就这样子回到家里啊，那因为我爷爷带我，他对我是很纵容的啊，所以小的时候我自己印象中，我讲给我的姊妹听，她说要是我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你。从早起来了，穿上衣服洗好脸就出门去玩去了啊，所以我幼儿园也没读过，就回到家了。回到家5岁，要入去读幼稚园年纪太大啊。那么我母亲觉得在家天天跟弟弟打架，这个也不是办法啊，就送我去读小学啊，就说情了，就把我其实年龄还不到啊，也没读过幼儿园，就去读了小学1年级。我什么都不会，连名字也不会写，阿拉伯数字也没看过。你要我去丢石头啊，去恶作剧啊，这些我很会。那么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考算术，那天那个纸发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一个字都看不懂，我就拿着笔画很多圆圈在上面。最后等到这个交了考卷以后了，第二天老师把这考卷拿下来，我的那一张摆在最上面，一个大红圈圈，也是个零。第一年对我来讲痛苦的不得了，老师在台上讲什么我一点都不懂。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来聚会听到，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讲的话我都懂，但他内容是什么一点都不懂。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经历，我们里面悟性没有开。我承认我很多道我到今天我还是听不懂。我们需要上第一课。如果我们呢没有上过高中的代数，没有上过几何，我们一进大学我们就去修高等微积分，你说你会不会拿个全 A 回来？不可能，对不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吗？只要我们热心就可以吗？只要我们会唱歌就可以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来上这些课。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把他的房子建在磐石上面，若是有了我的话又不在乎的啊，你可能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这好比一个人把他的房子建在沙土上面，没有根基，房子可能盖得很漂亮，但是风一吹雨一淋就垮掉了。我们看见美国每年到了夏天啊，在海边就有很多房子，这样台风就卷走了，对不对啊？我们看见在洛杉矶那里有人盖在山头上面，很漂亮，对不对？这个下场雨一滑坡就没有了啊。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根基是很重要的啊，属灵的事情根基是很重要的。这根基啊，主耶稣讲说，这一篇信息不是让我们来研究的，不是让我们来开讨论会说谁对谁错的。主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摆在那里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学会来遵行它，这样子我们就有稳固的根基 我们知道今天人呢，如果要盖房子哈，啊，我们在波特兰弟兄姊妹过去十年有一点点经验，盖了一个会所。啊，我们从买地开始，整地开始，去拿 permit 开始，我们有一点点经验。啊，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啊，就有外地的一些弟兄们，他们是做工程的，有一个弟兄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他伯弟兄在你做计划审地的那一个阶段是最重要，那个花的钱是整个工程费的二分之一都不会浪费。我当时想，哪有这么贵的，啊，等到我们真正做了，我才发现原来真是这样。我以为整地很简单，把树砍掉，把地弄平了就弄完了，原来不是这样。你将来房子里面有没有 internet， 下雨的时候水会不会倒灌，都跟你的地基有关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房子的那头块房角石。在以色列地，他们用石头盖房子，那第一块石头叫做基准石，这整个房子将来的大小高矮尺寸就跟那块石头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属灵上面好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我们这一生将来在主面前我们要交账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根基好不好。我们不仅要有好的根基哈，我们看什么是好的根基。第一个要实在，而且要深，而且要周全。啊，这个周全告诉我们说，这个根基要做得正，要做得直，要做得平。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在香港的时候，他是做水底工程的。啊，我们去过香港的弟兄姊妹就知道，现在香港有一个新机场啊，是在大屿山。大屿山原来是一个渔，只有渔港啊，没有什么人的。后来97以前把它开出来了。那么这大屿山呢，离香港的新界还很远，隔一个海湾呢，啊，所以他们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海上的大桥，青衣大桥。好，我们那位弟兄呢就参加过那个工程，啊，他告诉我，他说伯弟兄，你知道我们打那个地基是怎么打吗？啊，他说我们这个桩打啊，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出来的如果是泥是软的东西就不行，一直往下，一直打到最后底下的那个基岩 bedrock， 然后再钻洞下去，把整个桥基建在上面。啊，弟兄姊妹，今天属灵的事也是这样，根基哈，啊，我们看见好的根基啊，它是深的。好的根基它是实在的，好的根基哈，啊，是周全的。每一件事情，将来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被主用，是看我们的根基好不好。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有一点这个经验，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服事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事情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们也好，有的时候我们用了，我发现我们用的不合适，那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的根基还有些地方松的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呢，这个根基。另外一个点呢，我们也看见哈，它是隐藏的。像今天我们走进来，我们在享受这个房子哈，但是我们就看不见那个根基，它踩在我的脚底下。它是埋在地里面，是人看不见的，却是重要的。啊，这跟我们基督徒啊得了生命以后的生活有关系。如果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人看得见的，那是没有根基的。啊，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神看得见，人看不见的。这根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啊的重要性，我稍微提一点点。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与神交通，这是关乎生命的根基的事情。好，我们今天我们的神呢，他是生命的主，我们要与他交通， 是要在我们的生命的根基里面与他交通。那么我们要与神同行，也在这个生命的根基的里面。我们要与主联合，也在这个生命的根基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呢的在所有教会啊主的事情上面，我们所有的功用和侍奉也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啊认识主啊，在山上的教训，主讲到关于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这些点上面有美好的经历。同样的啊，我们今天若是稍微摸到主一点的心意，我们要走主的道路，我们在侍奉中遇见征战，我们在侍奉中为主做见证，这都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那我们将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将来要得的赏赐，我们将来在主面前有多少的荣耀，也都跟今天这个生命的根基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个啊，我想，所以主在这里讲到这一篇话语的重要性，他说好像一个人盖房子打根基一样。所以我盼望呢，我们这几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思想这些话语，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做门徒的灵，谦卑。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态度，我们向主说，主，你无论向我说什么话，我愿意用一个柔软的态度来听，来接受，好像你的话在我的里面不是成为一个理论，而是成为我生命中可以实行的一个路。好，我们再接下来往前一点，我们请读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这里主讲到这一篇的话语他说呢我们怎样的来实行主的话语，我们要去遵行，又要教导人。那么这个遵行它的根基它的原则是什么主说呢，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主说呢，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好，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呢，神借着他的众仆人们把律法传递给以色列百姓神也借着他的众先知们把以色列百姓呢在偏离的事情上面还有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见这些呢律法和先知好像是写下来的话语我们人可以照着去实行。但是主耶稣讲说，我来了他说我不是要废掉这些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讲论，乃是要成全主耶稣来了，他是要成全。主来他把旧约律法和先知所描写的那个生命的光景，他把那个生命的实际带来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在人看起来是人要遵行的律法诫命，但是神启示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启示他的性情里面的各方各面所以这是把神的性情呢借着律法描绘出一个轮廓来把 神的道路，把神的信息生命呢，借着先知的讲论呢，把它描绘出一个轮廓来。我用一个比方来说啊，我去年去新加坡参加侍奉特会，在这个特会最后一天呢，他们的儿童们呢就在那个聚会厅的门口发这个发他们做的手工啊，他们给了我两个，我今天带了一个来，这是他们把那个侍奉特会的主题在上面，你看看、啊、这边有他们印的花哈，他们拿到的时候，这花就只是外面的一个轮廓，然后他们在那几天的时候，老师教他们，你们用彩色笔去把它涂出来哈，所以我这个花是黄色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这个轮廓呢，就好像是神给我们的律法和先知，那么我们涂上颜色了，是不是就是主来成全了这个律法和先知呢？不是的。因为这个摸上去还是二度空间的啊，你闻了也没有香味，它还是空的啊，它只不过是一个外面的样子而已。但是主耶稣来啊，当旧约时代神的众仆人把律法先知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但是他那个怎么样活出那个律法百姓的那个律法和先知的那个能力呢，在哪里还没有来。当主来的时候啊，那个能力就来了，就充满了律法和先知。所以这个 fulfill 啊，这个成全，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充满的意思。我再做一个比方啊，我们这个杯子啊，好像就是神给的那个律法和先知。那么如果我给你一个空的杯子，你拿着杯子口很渴，你要装着喝水，你不会饱的，你不会解渴的。但是现在呢，有人来把这个杯子装满了水，你拿到你喝了这个水你就解渴了。这就是主讲的，我来了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弟兄姊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就来到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里面就有了那个可以活出律法，可以成全先知的那个能力。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主来成全啊，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的。不仅仅是旧约里面讲到那个祭物，那个羔羊，主耶稣来成为羔羊，并且那个羔羊现在是我们的啊，我们得着了这一个生命，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靠着这个生命来遵行主的话语，我们来实行，来教导主的话语。弟兄姊妹们，那个行为跟文士法利赛人行为是不一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是他天然生命里面的道德，是他天然生命里面的意志，是他天然生命里面的善良。但是今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们，我们活出来的是借着住在里面的基督，我们顺服他活出来。所以主说，若是你的义啊不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更好的话，我们连天国都进不去，门都没有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已经做我们的生命。好，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点上我们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知道主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而且我觉察到他在我里面是真实的。等一下我就要稍微讲到一点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怎么知道这是生命，这是主，这是主的生命，那个是不是主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人若不重生，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连见神的国都见不到。那么主也讲到怎么重生，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见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知道呢，重生啊跟那个水跟得着圣灵发生关系啊。我个人认为呢，那个水是指着我们受浸啊，我们在那个水里面呢，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谁，并且我愿意归入他的死啊。那么圣灵就来做见证，在我的里面赐下属天的生命给我们啊。 主讲到我们怎么样重生，但是重生以后那个生命的表现，我怎么来分辨今天在我身上这一个感觉是生命，那个感觉是我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告诉我的啊，所以我想我接下来要和弟兄姊妹读第三节到第十二节。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一段圣经呢，有人想到这是主讲的八福，或者你数的这个祝有福啊，或者九福啊。也有人讲到这里啊，是讲到主耶稣讲到那个天国生命的性格啊，或者进天国人该有的性格。好，我在这里啊，我把我这一次和弟兄姊妹我在主面前领受的分享一点。这里讲到七种生命的表现，然后两种生命的遭遇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怎么知道生命在我的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七种光景来量一量我里面有没有这些光景啊。如果你越有这种光景，我们可以越有把握的说，是的，那是主自己，那是主的生命啊。如果我们顺服这个生命，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的遭遇，我们要感谢主，是的，那是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才碰到这个。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啊，当我主不是要我们努力的去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知道今天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很努力的要做谦卑啊，这个跟世界上的人谦卑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的啊。所以为了要谦卑一点，本来是很有才干的人现在就不做事情了啊，本来是很快说话的人现在就不说话了，或者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年轻人的现在走路也慢了啊，背也驼了弯了。弟兄姊妹，那不是真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当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谦卑下来，一得救就有的。如果我们真正清楚的得救，厉害的得救，弟兄姊妹，这个会在我们里面出现。若是我们好好爱主，我们感觉自己没有，我们在主面前祷告，迟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感觉自己一无所有。我们会很自然，不是学别人那些属灵的祷告，很自然的在主面前跟主说，主啊，我是一个 nothing， 我是一个 nobody。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主带到这种光景？好，我自己在服侍主的年日中啊，我讲一个弟兄啊，我跟他传福音传了六年，他是我们那边物理系的一个高材生啊，在我那时候在那个校园里面传福音的啊，大家都认识他，从新疆来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新疆才子啊。他是学这个 surface 啊 physics 啊，做表面物理的，那么很聪明。每次啊他来聚会，都是我们有爱宴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很客气，每次都叫我伯弟兄，我有三个问题。他就来问三个问题，问完吃完饭，他说伯弟兄对不起，我还有其他的这个 commitment， 我请容我先走一步，他就走了，从来没有留下来聚过会。这样的一个朋友， 啊，相当的聪明。他每次觉得，你看问了六年，这个还有问题问的，你看啊，这真是相当的出色的一个年轻人。我对他，我到后面啊，我说主啊，给我忍耐，碰到他让我还是能够真正的笑，不是这个皮笑肉不笑，我真正的能关心他的灵魂，希望他得救。但我心里面说，这个人大概没希望了，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没希望。但是很奇妙，就一对他的同学啊，一对也是国内出来的啊，一对夫妇就开始对他有负担。这对夫妇每天在家里面就跪在主面前为他这个朋友祷告，主啊，你要给他有一个需要你的感觉。就很奇妙，主真的做工了。这个朋友，这个同学呢，他忽然之间呢感觉到人生空虚啊，可能他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但是一直没有女朋友，觉得人生很空虚啊，读书也没味道了啊。所以这一对夫妇就有机会邀他去参加一个福音营，在那福音营里面，他听了那个传福音的人做见证。最后一天要结束了，那个传福音的姊妹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我们中间啊，我今天不是要你们表态说你信耶稣不信耶稣，这个决定啊，你自己回去跟主做。我只问一下，这一次聚会你有没有？”感觉到爱的温暖，感觉到受感动，你诚实的回答一下好不好，请你们把手举一举。他坐在那里，他就想，这个我可能可以回答了、他坐在那里听啊，他确实受感动，眼睛湿过，他就把手举起来。没想到那一天他一举手的时候，主的爱浇灌他。后来他跟我做见证，他伯弟兄，我坐在那里好像天上的那个水库，神的爱，那个水门呢打开来了，像洪涛一样冲进我的心里面。他我就眼泪流个不停啊。他说我坐在那里啊，他回家的路上坐巴士回去，我们租了巴士接这些同学去。他在路上，很多同学都在高谈阔论啊，这批评这个讲员讲的没有道理，那个人讲的不好啊。他坐在那里啊，他以前一定加进去也讲的。那一天他坐在那里，他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告诉我，他说伯弟兄，我的心软得像面条一样。他是北方的，他说我的心软得像面条一样。他说主的爱在我的里面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实在。他再回到家，再碰到我，再没有三个问题。他贫穷了，他真是贫穷。他问我，他伯弟兄该怎么读圣经？我说就像读书一样啊，认真读啊。他一个礼拜把四卷福音书，亲好好的读，啊，读了还祷告，记了好多的笔记。那个礼拜五晚上，他来第一个到读经聚会。他说能不能让我讲一点我的领会。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带来的，你做也做不出来，你可以爱慕，但是你不要自己做。弟兄姊妹，当主的生命进来了，我们这个人就下去了。你知道法利赛人扫罗，他是一个多自大多满的人啊，他站在人面前，他可以这样拍胸脯的说了，啊，我比我同年龄的人都长进，就是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那一天，主耶稣一碰见他，他倒下来了，他真的谦卑下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经历，但我们一生走这条路，这生命越显现，我们这个人就越谦卑。这个生命越长大，这个人就越没有。我要再讲一点我实际的经验。我服侍，我和参加这个 WCC 西岸基督徒追求聚会，从第一届开始，头十几届 我也参与一点服侍。我常常回去跟同工讲，我进不入那个感觉，进不入那个祷告。前面同工们在一起祷告，服侍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我祷告不出来。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边年长的弟兄祷告的主啊，我们是无有啊，我们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来开特会吗？我们祷告，我们有信心冲啊，我们要得胜啊。所以我祷告不出来，不调和嘛，所以我就不祷告。但是这些年我越服侍，我越感觉是这样。我的主，如果离开了你，我一无所有；如果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能，我立刻跌倒。我们站在仇敌的试探面前，一试就倒。保证弟兄姊妹们，如果离开了主，你一试就倒。这个叫做那个生命在里面带来的谦卑。我们需要主，哀痛的人有福了。好，我年轻的碰见有好多同伴，每次一坐下来祷告就唉声叹气，嗨嗨嗨，好像很哀痛了。因此呢，那个也没用的。真正的哀痛，当主的生命、圣洁、公义的生命在我里面一现，我就发现我这人多可怕。因此呢，你有没有这样子认过罪呢？多可怕！我有一次啊，有一段日子我单独在波特兰服侍。有一天早上，我在做事情，忽然之间，主让我看见了我以前在一个地方住，跟一个弟兄之间的交往，有一些事情，我做的不是像神的儿女，不像弟兄。哇，那一天呢，痛苦的不得了，我说主啊，我怎么去找这个弟兄，我跟他道个歉啊。弟兄姊妹，哀痛的人，这是主的生命显出来，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光景。主的生命显出来，我们才会看见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光用道理，光用热情，光用意志，光用人的情感，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一个弟兄啊，是人所敬重主的仆人，他重生得救的时候哭了三天三夜。这后来他的学生呢就说，如果你重生得救没有哭三天三夜，你没有重生。所以现在大陆有一派叫做哭重生派，弟兄姊妹，这种哭也没用的。但是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显现的时候，你有没有亲近主的时候就感觉，主啊，你这么圣洁，你怎么能够接纳我呢？你怎么能跟我同住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就难过啊，难过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遇见主，这个叫做生命。今天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如果我们不走在这个里面，弟兄姊妹，一切将来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就讲了这么一篇信息，门徒们都听懂了。我们看后面门徒们呢，主离开了，主复活升天得荣耀了，门徒们起来承担主的托付的时候，他们没有吵架，他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哀痛，因为他们得着了生命，他们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这些点上面来分辨主在我里面。然后他说呢，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的时候我在聚会中啊，看有些弟兄姊妹来的时候脸是一个样子，聚完会的脸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那个聚完会的是好的，温柔了，脸圆了，不再皱着眉头了，不再好像别人欠他很多债的样子。弟兄姊妹们，温柔的人呢，他是这个啊，我们讲就是温和柔软。所以有人讲，一个温柔的人呢，听得进别人的话，他会等别人说话， 他不自己先说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好多啊，有的时候是刚来听福音的朋友，或者他不是来听福音的，刚好也不是福音聚会，但在聚会里面他遇见主了，整个人改变。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里面常常看见，这个人第一次来啊，聚完会了他就跑到厨房里面去洗碗去了，温柔起来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生命在他的里面，没有人要求他。你我有没有尝过呢？我不得不在主面前承认，我说主啊，你给我太丰富的恩典，但是我常常把你轻忽掉。主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真实的。然后他再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什么是连续人呢？会站在别人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就是站在我们人的感觉里面。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主说的第一句话，其实那时候主还没有被挂起来，那十字架是摆在地上，主耶稣躺下来，让罗马兵丁一个钉子一个钉子钉他，钉的时候最痛，对不对？主说什么话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他们自己不知道。主怜悯。我在教会侍奉中看见有弟兄姊妹彼此相争，彼此有误会，人请吃饭，请年长弟兄来调解，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事后斗得更厉害。什么叫更厉害？变成了 higher form， 就不在外面斗了，里面斗了，所以别人都看不见，但他们是在斗。弟兄姊妹，是不是呢？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事情，每一个聚会都有，谁能够先下来怜悯人？我们需要主自己的生命。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就一个晚上，那天晚上经过那里，弟兄姊妹接待我们，他是在一个弟兄家里就有一个聚集，那就那个小城里面好多家庭就来。那天主给我一点感动啊，讲生命，约翰福音呢，主约翰做见证说生命在他里头，我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会有表现的，如果你顺服他，难处就解决了。那天讲完，我们吃了点心就回去各自休息。好，那天接待我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因为很久没有见面，我们就交通到早上三点钟，好累啊，睡觉，睡得很香甜，就才睡了几个钟头啊，早上这个电话就响了，好吵。我一看表才六点钟啊，就有人打电话来，我听到我们的主人打起来接电话，他说感谢主感谢主姊妹感谢主，然后就挂掉了。就过了十分钟电话又来了，他又说感谢主感谢主，真是主做的，他就把电话挂掉。那我们大家都被吵醒了，就起来了吃早饭。我就问他什么事，他说刚才两个姊妹打电话来，他们先后，他说这两位姊妹在我们中间呢，过去一年大半年不讲话，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碰到一点事情出了难处。我不讲这个细节了，出了难处，他说我们调解请吃饭，这样讲那样讲，大家好像拉了手了，结果后面越来越厉害，教会就分派别了。哎呀，他说今天早上第一个姊妹打电话，他说弟兄，昨天晚上聚完会回家，我一夜不能睡，主告诉我说我要认错。他说我先告诉你，我等一下就打电话给我的姊妹。所以我们弟兄就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就过了十分钟第二个姊妹打电话，他说我昨天晚上一夜不能睡觉，是我的错是我的错。结果他们两个打电话，教会里面恢复了和睦。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生命，这叫做连续。今天我们的道理很多，理由很多，我们生命的东西不多。但是主说连续人的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知道我们呢，神若罪就查罪孽，有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呢？有谁呢？弟兄姊妹，你站得住吗？我站不住。主怜悯我们，感谢主，主把这个怜悯人的生命给了我们。有的孩子刚刚得救，还不到十岁，他就摸到这个怜悯。在教会生活就不一样。我们再看，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要看见神不难，你的心里面单纯就好了。心里面多一样东西就看不见了。所以以往有一个弟兄讲，他一个叶子啊，就可以把整个月亮遮掉。一片树叶很小，月亮那么大，对不对？那一片叶子，还不要整片叶子，半片叶子，那刚好对角度的话，你就把整个月亮遮掉。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光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人。主，别人这样刺激他，环境这样的引诱他，在主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父和父家的事情，他没有别的。所以跟以往有经验的一个基督徒他讲了，他说基督今天神的儿女们要看见神，要得着神的引导，其实很简单的，你的心准备着神了，你就看见了，就这么简单。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碰见了。然后他在主耶稣在讲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就是一个人呢，在他的里面得着了主做他的平安，他到别人中间就把这平安带去，他不是去做和事佬。我知道今天在教会中很多人喜欢做和事佬，当然也很好啊。真正的使人和睦，就是我们能够把平安带给别人。他本来一肚子不舒服的啊，这个有基督生命的人一祷告，哎，他这事情就过去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有时候常常得着弟兄姊妹的服侍，有时候我坐在聚会里面，灵很下沉了，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一祷告，我里面呢就好像被圣灵浇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带着基督的平安出来啊，这些人就有神儿子的性情和生命。这个和睦，这个平安是谁呢？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弟兄姊妹，你有这个平安吗？你是不是常常活在这个平安里面？然后呢，主底下就讲到我们实际的遭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呢，这个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感谢主，这个天上的赏赐就跟天国连在一起。我们看见每一个活在基督生命里面的人，有一面呢，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但是我们不能说我讨好全世界的人。一个人呢，照着这个生命的感觉活出主的公义来的时候，别人会讨厌。我年轻的时候带领我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弟兄啊，他毕业了以后在台湾的一个国营单位里面工作。那么每一个月到了发饷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会计就拿一个本子来叫他们办公室每一个人签个名。轮到他签的时候，他就问为什么要签这个名。他说你不要问，别人都签你也签，有好处的。他说什么好处？他说他就不讲了。他就去问他的同事，同事说这叫回扣啊，我们这个是管工程的单位啊，这发包啊，这个签了名了，那么每一个人那个承包商啊，要给我们回扣，大家平分。他说这不是我的薪水，我不签。他从他不签开始，在办公室，他一进来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理他，被排挤，所有的事情都不告诉他，就是个年轻的啊，他刚刚大学毕业啊。弟兄姊妹，若是你肯遵行主的生命，有些事情要令人讨厌的啊，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我们才会喜乐。这一个弟兄啊，他就这样子在办公室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台湾呢，那是十大经济建设啊，这个政府用了一个经济部长陶生洋啊，这个陶生洋做经济部长，他一被任命，他就要求啊给台湾所有国营单位下一个公文的，请你们推荐一个诚实的年轻人做我的机要秘书，叫各单位去推荐，没有一个单位推荐得出来。最后到了他们这个单位，他们说那个小子就可以啊，这个人呢，什么事都不会做，就是跟我们捣蛋，就让他去吧，就把他的名字让，结果去 interview 才发现，原来陶生洋也是个基督徒。那一天他们两个一起祷告，他就任用他。后来他跟我们做见证，他说我从七品芝麻官的一夜之间变成三品这个戴红帽子的官了啊，做到中央部长级的这个机要秘书啊。弟兄姊妹，主认识我们，主知道哪一个人里面尊重他。我们说我们外面说我们跟随主耶稣，但若是我们不认识住在我里面基督的生命，顺服着生命的感觉跟随这个生命，我们那个跟随主不真实，不真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他，我们需要有经历。人若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误会我们，捏造各样的谎话啊，坏话来毁谤我们，弟兄姊妹们，那个是因为生命的缘故，我们就甘心情愿，因为我们主在地上就是走这条路，是不是呢？啊，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我认识一位老弟兄，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在国共战争之前，他因为早期啊，他就到美国来读书，他是 MIT 毕业的。所以他回到中国以后呢，那么政府就聘他，他在清华大学教书，啊，他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书。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学生里面有很多读书会，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那么这些读书会的学生呢，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他为人很善良很正直，有一次就弄学潮，大家就针对他写大字报，在校园到处贴啊，说他这个用宗教来这个来毒害青年人的心思意念。哎呀，他呢有一天他去上课，本来他是很 popular 的一个教授，因为他学问很好，人又很风趣啊。但那一天他一到教室，发现整个气氛变了，没有人听他讲，很痛苦啊，这个弟兄很痛苦。那一天他去聚会，在北京啊，他去参加聚会，祷告不出来。聚完会，他就找一个年长姊妹说：“我这个信主服侍主啊，你看遇见这么大的难处，全校的学生现在起来对付我。”那个姊妹啊，一点都没有安慰他，就读这一段圣经：“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那姊妹就跟他讲：“弟兄啊，你不是做错事了人来毁谤你，你不是做错事了人来对付你，你是因为把主活出来了，你要欢喜快乐。”哇，那一天呢，这句话一进到他里面，我们弟兄喜乐。好，那时候他都80多岁了，我那时候刚刚出来侍奉主。他说：“伯弟兄，你有侍奉主要守住这个原则，要守住这个原则。”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他在我们里面，他要我们活出来。我想今天晚上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就先停在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 站在你的跟前，我们心里面实在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敬拜。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来了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主啊，你来了也不是要把难担的重担给我们，主啊，你来了乃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并且你把成全律法和先知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也实在在你的里面领受了这个生命，也经历了这个生命。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愿意顺服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带领和感觉，好叫我们在地上真成为一般在父神的跟前蒙福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摆在前面还有的聚会。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